上升。那么这个突然发生的这个变故哈，对于那些航校的学生来讲，让他们情绪上面受到很大的冲击，他们害怕这个事情也会发生在他们的身上。特别那些跟这位逝去的这个同学比较亲近的室友跟这些同学，对他们的影响格外格外的严重。所以我非常感谢神哈，那些参与到在 Denton 这个飞行员事工的这些中外的弟兄姐妹们，他们非常有爱心，很快的在上个礼拜二的晚上就为这些落在悲痛难过的这些同学们里面借了一个美国的教会举行了一个烛光会。这个烛光会就是希望能够跟他们一起度过这一段非常艰难的时刻，能够为他们一起祷告，听他们的心声，陪着他们流泪，拥抱他们，用祷告，用诗歌，用神的话去安慰他们。那我听到有几位非常亲近这位去世的这个同学，当他们在追溯在他生前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样一起去扶持鼓励，去面对他们每一天生活上面学习上面所碰到的难处跟压力的时候，怎么样他们一起去编制将来学成了以后他们非常的伤痛，泣不成声，难过不了。一刻大家一起还谈笑风生的好朋友，刹那之间就走了，而且是永远的走了，连一声再见都没有来得及说哈。所以当我看到坐在下面看到他们这么悲伤的时候，我心情非常的沉重。看到他们都是一群都还没有认识神的年轻的大孩子，突然之间碰到人生当中真实的大难，也难免会惊恐，他们会迷惘，他们甚至会不知所措。但他们口里面说他们不害怕去选择了这一条高风险的这个飞行员的这个道路，但是当他们看到他们的好友一死亡，突然夺去了所有他们一切的努力，一切的盼望，一切的梦想，一切的这个愿景，甚至跟亲人永远脱离的时候，弟兄姐妹，他们心中是有惧怕的，他们心中是有惧怕的。所以那是我心里面很想跟他们分享，跟他们分享一个信息，就是让他们知道我们信神了以后，我们可以不惧怕死亡，我们可以不惧怕死亡，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一个复活的盼望。这个盼望让我们晓得死亡不会是一切事情的终结，转而是一个改变，在等候一个新的开始。死亡也不是一个长眠不起永远起不来的，死亡是一个暂时的，醉了到时候会醒过来。死亡也不是一个永远的分离，诀别的分离啊，绝望的分离，乃是一个将来有机会重新重逢的相聚。弟兄姐妹，在那一刻当中我感受到他们最需要的是那些爱他们的关心他们的叔叔阿姨们那种温情，那种体恤，那种安慰和拥抱，不是听我讲一篇要严肃的信息。所以我想很感激的鼓励他们去接受耶和华神做他们让一位慈爱的天父一生能够保守关注他们，没有缺乏的，没有惧怕的，满怀盼望的来走出目前的这个伤痛，能够继续往前行。可是弟兄姐妹，我真正的知道当我们面对这样情况的时候， 不光是这些年轻的大孩，这是每一个人最需要的，弟兄姐妹，最需要的是那个宝贝的福音。他们需要真正能够帮助到他们的一生，能够帮是那个福音。所以我们要问，什么是福音？上次我们分享到，福音圣经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福音的中心就是指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阿们。那福音的内容包括全福音的内容，它必须要包括两个部分，就是耶稣基督的死跟耶稣基督的复活。这是一个全备的福音里面必须包括的部分。如果任何我们变更了这福音的内容，所以当这个我们在哥林多教会哈，所以当哥林多教会当中有一些教师，他们在教导上面，他们否认了人身体复活的可能性，换句话说，他们也否认了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当保罗知道，他觉得这个完全违背了得救真理的一个教导，快快的来加以纠正，否则他会动摇基督信仰的一个根基，这是很严重的事情。所以在圣灵感动下面，弟兄姐妹，他写了非常伟大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是哥林多十六章当中最长的一个篇幅，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信息复活的真理。弟兄姐妹，我为什么说它是一个伟大的一个章篇？因为他在讲一个复活的真理，没有比这个章讲更加的清楚。当然还包括一些其他的经文，可是这个是讲的最完全的。那么在上个主日，我跟弟兄姐妹一起从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神的话里面，我们去认识耶稣基督复活的必然性，让我们去了解复活它真正的意义是什么，看到复活它的历史上的证据跟可靠性。更重要的，我们了解到这个复活跟你跟我有什么样的关系？弟兄姐妹，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二十二节，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一起来念，预备。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凡是相信在基督里面的人，都要复活。哈利路亚，我们都要复活。换句话说，那个掌死权的撒旦再也不能够用死亡来辖制我们，我们在面对就是不再惊恐，我们很平安去面对。为什么？因为神应许我们将来有复活的盼望。所以五章看圣经怎么样来解答当来神应许我们将来身体复活的一个实际的操作。换句话说，告诉我们一些 detail， 一些细节，怎么这样去操作的。上次我们讲了整个大的为什么要复活，今天当我们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要告诉我们将来我们复活的身体是怎么操作的。像每一个人都很想知道哈，我们将来复活是没有人一个人可以告诉我们，除了神亲自的启示。所以我请弟兄姐妹哈，翻我们所念的十五章来看三十五节，好吧？在三十五节里面，这些哥林多的信徒哈，他们对这个身体复活的疑惑里面，他提了两个问题啊。这两个问题不单是他们的问题，我相信也是我们在座，包括我们信徒在内。这也是我们对这复活上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死人是怎么复活的？因为我们的理性没有办法想死人怎么可能复活。第二个，如果复活的话，他是带着什么样的身体回来复活回来的？阿们，想不想知道怎么复活的？复活的话，他会带什么样的身体回来？所以第一个问题，答案在三十六节是怎么说的啊？无知的人啊， 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这是回答死人是怎么复活，请告诉我。保罗讲什么？保罗说，难道你们不知道，当你们在自己的园子当中种植这些农作物的时候，你们种农作物的时候是什么？是把农作物的埋在土里面以后，然后农作物就怎么样，就自然而然的生长出来，自然而然就生长出来。就换句话说，那个生命是隐藏在那个小小的农作物的种子里面，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啊！我相信我们很难用我们的理性头脑去了解，换现在人说的话，我们科学很畅快，我们把这个种子哈解剖了以后，放在高倍的显微镜里面去看的时候，去研究的时候，弟兄姐妹，那生命的奥秘仍然是一个解不开的谜团，解不开的谜团。我们只能知道，当我们把种子埋到土里面以后，那个生命在埋的那个种子地方自然而然出来。话说，我们知道所以然，但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所以然，我们不知道什么其所以然。OK， 为什么我们不知道？这是我们的难处哈。所以，我们不知道，弟兄姐妹，谁知道？那位生命的不知道。那位生命的源头，他掌管一切生命的主。我们看约翰福音第11:25，耶稣那个时候对马大他是讲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宣告。耶稣是怎么宣告？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请。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活。这个复活。然后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这不是指身体的不死，是灵的死。这个地方耶稣做了很重要的宣告，什么宣告？他就是我就是什么，我就是什么，我就是生命。哪个人敢讲这句话？我们说我们只有生命，可是说我就是生命，我跟生命划等号，我就是复活，复活跟耶稣划等号。这是只有生命的主能够讲出来的话。所以当生命的主把复活的真理在这边向我们启示出来的时候，不管在我们的经验里面经历过事情没有，不管我们有限的头脑能不能看得透这个道理，弟兄姐妹，当神讲了以后，复活会不会发生？会不会？一定成就。所以在这边保罗说，就像种子先死后生一样，为什么我们不懂？可是它必然会发生的。所以弟兄姐妹，死人怎么复活？讲了半天哈，死人怎么复活？死人就是生命的主怎么样叫他复活，是不是这个意思啊？生命的主叫他复活。记得当耶稣基督站在那个坟墓的面前哈，那里面埋藏了已经死了四天的勒斯路，耶稣怎么叫他复活？耶稣怎么叫他复活？拉撒路出来，那个拉撒路就出来了。还好他喊了拉撒路的名字，否则死人都复活了。OK， 他说拉撒路你出来，拉撒路就出来。所以死人怎么复活？弟兄姐妹，死人生命的主叫他复活，他就复活。阿们，就是这个。我们不想不通，没有关系，生命的主他来决定就可以。所以回答这个问题，死人怎么复活？死人就是生命的主叫他复活，他就复活。阿们，阿们，就是这个意思哈。就是说这是第一个问题，保罗借着神的话语来回答他们的。第二个问题，第二问题是说，如果真是复活的话，那他们是带着什么样复活的身体回来呢？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哈第15章，他在37-44节里面就在讲这个所有道理。以前保罗讲了一个，就是有关于将来复活以后身体的一个重要的观念。这个观念记载在37-38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请。好好念，预备，请，并且 每一个人开口念哈，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而是个指力。在这边讲什么？保罗在这边讲了一个很重要有关于将来复活身体的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就是说，当我们复活的时候，神要给我们什么？一个新的身体。我们复活以后，神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这个身体跟我们原来身体是不一样的。虽然不一样，但是二者之间有很重要的关联。那保罗就用了一个当时的人都了解的一个例子来讲这个道理给他们。什么道理呢？什么例子呢？就是他们都了解种麦子的这个比喻。我们知道，我下面一张哈，小的麦穗上面的一粒，那是它的麦种。那个麦种是非常非常小的籽粒，可当它埋在土里面以后，长出来的麦子是什么样子？下一张，哇，是这个样子，这么小的一粒，当它埋在土里生出来的时候，却是这个样子，完全不一样的。那个麦子跟麦种的样子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叫什么？这叫什么？这叫复活。OK， 这叫死而复活，这叫复活。所以在这边注意哈，它不是种麦子，是种什么？麦种。种麦种下去。那个麦种跟麦子之间哈，有很亲密的关联的。因为如果没有麦种，就没有什么？就没有麦子。那个麦子的这个不同的那个长相，它那个特征是从哪里来的？是从麦种来的。所以稻种能不能够生出麦子的那个特征出来？能不能够？当然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啊？因为生命，因为生命不一样。那什么让他的生命不一样？什么让他的生命不一样？弟兄姐妹，这是创造万物的神哈，他按着他自己的旨意，给不同的种子就能够生出不同的形体的植物，它们的高低大小不一样，叶状不一样，开的花不一样，颜色不一样，形状不一样。这是植物哈，神按照他心意哈，他出来的东西都不一样的。就像今天动物也是这样，跟你讲，他动物也是一样，我们人、兽、鸟跟鱼哈，我们创造的时候，神都给我们有不同的这个形体，都不一样的。不单是地上的动物、植物是这个样，保罗在说，在天上的星体怎么样？啊，也是这个样子的。天上星体也是说，我们看第四十节、四十一节哈，他是怎么说？十五章四十节、四十一节，请放十五章四十到四十一节。OK， 他怎么说啊？一起来念。有天上的星体，也有地上的星体，但天上的星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的形体荣光又是一样，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但这个星跟那个星的荣光都不一样。这个天体的道理哈，今天在天文学这么发达的时代哈，我们知道的要比保罗时候那些知道的清楚还是不清楚啊？我们懂这个道理，那时候还不见得懂这个道理啊。天上有这么多的星球，有的是自己发光像太阳，有些是月亮是跟它的反光出来的，都不一样。神真的是伟大， OK， 他的创造是非常非常的奇妙， OK， 所以这不是我们人才能够完全了解的事情。所以保罗说，从神在天上地下的创造来看，所以保罗说死人复活也是这个样子。他做了一个对比啊，死人复活什么样子呢？那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信徒死了复活以后，神用他的创造大能给我们一个什么？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就像他们长出来的时候一个新的身体啊。那这个复活以前的身体跟复活以后的身体，它的荣光也大不相同， glory 啊 ，the splendor 那个 glory 是也不一样，那什么地方不一样？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哈，第十五章42到44节是这样讲的哈，下面一章 ，OK， 我们来念好不好？预备，请。若有血气的身体，就必有灵性的身体。好，这边有讲到血性的身体跟灵性的身体，我们要好好去了解一下。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身体啊，因为受到罪的污染跟破坏，所以我们羞辱了神的荣耀。弟兄姐妹，我们是个不完全的、不完美的，而且我们身体软弱还是不软弱？觉得自己很刚强的举手，我看看。我就请你到医院走一趟，你就晓得人是多么的软弱。我们会生病的，我们会老化的，我们会死亡的。所以我们有的是一个受时空限制的，是一个会朽坏的一个身体。这是我们在世上的一个身体啊，这个属血气的身体。但是呢，当耶稣基督，当神让我们从使你复活的时候，给我们的身体是让我们进入到永恒里面的一个身体，不是留在世上，是进入到永恒的这个身体，是已经脱去罪了。因为我们脱去罪，我们恢复了神造我们身上的荣耀。阿们，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荣耀造的，我们恢复了神的荣耀，而且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会像神的爱子耶稣基督一样的完全，一样的完美。而且我们的身体将来会不会再生病啊？你想不想生病啊？将来那个复活的身体是不会生病的，不会生病，不会死亡。所以换句话说，是有一个不朽坏的生命能够存到永远，进入到永远里面去。这是神在复活的时候给我们预备的一个身体。所以在这个地方哈，保罗特别那保罗在这个地方哈，特别属血气的身体跟灵性的身体做了一个对比。那属血气的身体污染了以后，他的灵已经死掉了。这灵死掉是谁来掌控这个身体？是那个邪情私欲，是由那个魂来掌控的。那这个身体到后来是会 corrupt， 它会腐烂的，它会朽毁的，他不能够进入到永恒里面去。但是那个灵性的身体不一样，灵性的身体是在复活了以后，他已经脱去罪了。脱去罪以后，神的灵重新从神来的灵哈，重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去掌权来掌管，以至于我们可以有一个去到永恒当中，在永恒当中去添加当中去这个生活的一个身体。神特别预备这样的身体让我们进入到永恒里面去。所以我们这血气的身体能不能够进入到永恒？不可以。 OK， 所以在这边特别讲到这个属灵性的身体，特别讲哈，属灵性的身体跟灵体不是不太一样的。那个属灵性的身体并不是在讲一个非物质的身体，懂不懂说非物质的身体啊？它不是一个非物质的身体，而是一个看得到也摸得到的一个属灵的灵性的。所以很多人认为哈，我们复活以后是一个灵体，灵体看得到看不到？看不到的。他们以为哈，没有实体的一个灵体，但圣经上不是这样说的哈。所以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三章20到21节，他是怎么说的哈？腓立比书，他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等候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好，下面一起来念，预备，请。他要按着你高不高兴看到这一段话？高不高兴啊？这边告诉我们， 将来我们复活的身体跟谁相近啊？跟耶稣基督复活的荣耀的身体是很相似的。为什么圣经这样讲？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二十节，他说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所有在基督里面复活的出熟果子。听到意思没有？什么叫出熟果子？将来熟的果子跟出熟的果子一样还是不一样？是一模一样的。换句话说，我们在基督里面将来一个要复活的时候，就跟耶稣基督他复活是一样。耶稣是第一个复活的，在基督里面我们这些人一个一个都要像他一样复活，我们的复活是跟他是一样的。 OK， 那这样的复活的身体，耶稣复活的身体是什么样的身体呢？圣经里面有记载哈，在路加福音里面二十四章哈，当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在门徒聚集的那个房间里面显现。他显现的时候，门徒认得出认不出他？认得出认不出？认得出。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就是耶稣基督复活以前跟耶稣基督以后复活两个之间有没有关联啊？ OK， 所以将来你见到到天上的时候，你找你的赖太太找得到找不到？找到找不到？希望他也在那里哈。 OK， 如果他在那里的时候，你可以认得出来啊？认得出来，因为基督复活的身体是这个样子的。 OK， 所以说我们可以认得出来的。那耶稣基督进到他们中间是不是敲门进去的？不是敲门进去，怎么进去的？突然之间就在他们当中。换句话说，他那个复活的身体受不受物质的限制？不受物质的限制。 OK， 这是很奇妙的哈。那么 当耶稣基督复活那个身体的时候，是人家看得到看不到？看得到。摸得到摸不到？摸得到。所以在这个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里面哈，三十九节他是这样说的哈，他说什么？一起来念好不好？耶稣说什么？你们来看看我的手，看看我的脚，就知道是我了。为什么？耶稣的手上有什么？有钉痕。 OK， 肋骨有枪伤哈，脚上有钉痕。所以你们看看我，看我的手，就晓得我是谁哈。然后呢，摸摸我看得到，摸得到摸不到？摸得到。一起来念哈，魂没有骨，没有肉，但是呢，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他是有实体的一个灵性的一个身体。所以弟兄姐妹，你们希不希望我们将来复活身体是这个样子？啊，希不希望啊？希望啊。这不是一个梦想，这是耶稣基督亲自用他自己做一个任务，他告诉我们哈。所以如果你了解这个真理以后，弟兄姐妹，当有一天我们过世的时候，土葬火葬重不重要啊？重不重要啊？有人说哇，不能火葬啊，这一下烧成灰了，那将来怎么办呢？那复活到不到哪里去找哈？这跟那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将来复活怎么样？神要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身体，这个复活灵性的身体带我们进入到天家。天家是一个什么地方？天家是一个神掌权的地方，是一个有永恒美善、没有死亡、没有朽坏的一个地方。它不是为，记得哈，它不是为所有人的预备。天家不是为所有人预备的，乃是为那些属于他的儿女所预备最后要去的地方。为什么这样讲？我们看约翰福音哈第十四章二到三节，他是这样说的哈。约翰福音，今天为什么让你们看这么多神的话？因为这个都是神的启示，不是人想出来的。我们必须要看神的话。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到三节，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请。耶稣这个话跟谁讲的？跟门徒讲，跟你我这些跟他有关系的人讲。所以他预备地方是接属于他的人到那边，到他的地方去啊。那问题是怎么去啊？我们怎么去？就这样就去了吗？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哈第十五章五十节。我为什么要看那么多圣经哈？因为这是神的启示。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五十节怎么说？他说：“弟兄们，当然也包括姐妹哈，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怎么样？ 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够承受不朽坏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血肉之体能不能够去到天家？能不能够？不能够去啊。虽然神要接我们去的时候，凭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去不了啊。OK， 我们是 会朽坏，天家是不朽坏的。OK， 我们不完美，天家是完美，你去的时候都不相容哈，你活不了。那怎么办呢？神有办法哈。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五十一到五十三节，我们来看好不好？好，一起来念，预备，请。奥秘啊，但是都要改变，就是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为号筒要响，死人怎么样就要复活，我们也要改变。怎么办？这个答案是在这个奥秘里面。什么叫做奥秘？圣经里面讲奥秘就是一个真理，可这个真理从来没有发现出来哈，从来没有人知道，可是今天神透过他自己的启示，那把这个奥秘讲出来，所以现在讲给保罗听，保罗讲给我们众人听。所以这答案在这个奥秘里面。这个奥秘就是什么呢？就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要什么？乃是都要改变。一起来说哈，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这是神复活的真理的一个奥秘。什么意思说呢？在圣经里面在讲哈，在基督里面死的人，相信神的人，圣经不说你死的，圣经说什么？睡了，美不美啊？睡，你要说睡美人哈。OK， 睡了是一件很美的事情，是一个 rest， 是休息啊。既然说睡了，就会怎么样？就会醒。醒了，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复活。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哈第十五章二十三节，他是怎么说哈？一起来念，预备，请。谁要复活啊？在基督里面已经死的人，换句话说，那些相信神的人，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会复活的。所以他暂时睡了，等候神把他叫醒。 OK， 对于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就是把他们叫醒的时候，他们都要复活。但问题来了，可是他说我们不都是要睡觉，睡觉就死哈，乃是都要改变。那都不是要睡觉的意思，说有些是睡觉，有些是不睡觉，有些死的是不是死的。那这些人到底是指什么人？你们觉得是指谁啊？啊，哪些人不死啊？你希不希望不死啊？ OK， 但保罗在这边所讲的那些不是都要睡觉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些仍然存活，仍然活着，可是属于神的人，这些人还要活的，他们会不会复活啊？他不会复活的，他还没有死怎么复活啊？ OK， 所以这些人怎么办？所以他在讲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什么？都要改变。意思是什么？所以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些在主里面已经死的人，还有那些在那个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们仍然活的人，他们都要改变。改变什么东西啊？那些复活的人，神要给他们有一个什么复活的新的一个灵性的身体，这个身体带他们进入到永恒里面去。那些活道人的呢怎么办？神要改变他们，不是复活，改变他们，也给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身体，进入到天上去跟神在一起。这边是这边所讲的意思哈。所以在这个奥秘里面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末世的真理，就是说在末世的时候基督徒会是被提的。当然已经在主里面死人不管了哈，就是在基督再来的时候仍然活到的那些基督徒是会被提的。所以这个是一个以前从来没有揭示过的一个真理哈，在保罗在这边讲出来。 OK， 所以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六到十七节，这个非常重要的经文，这是跟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是相互呼应的，是讲末世耶稣基督复活的一个真理。一起来念，预备请。所以换句话说，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些在主里面已经死的那些人要首先复活，第一个复活，他们第一个复活，然后有一个复活的身体，复活的身体也是改变，对不对？是不是改变啊？是个改变。 OK， 然后那些仍然存活人他们也要改变，也有辆身体被接到天上那这个改变需要多长的时间呢？我这一次从耶路撒冷回来的时候，突然发觉在我们家的后院有一只鸟，咕咕鸟它在那边筑了一个巢，然后就坐那边不动。你觉得它在干什么？它在孵蛋。一天不动，两天不动，三天不动，七天也不动，过了十天，终于看到有什么出来了，那个有两个小鸟的头冒出来了，那个叫做什么？那个叫做改变。他改变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可是弟兄姐妹，我们那个改变从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从那个不完全的变成完全的，从一个羞辱变荣耀，是 split second 你眼睛一眨眼就变成了。所以弟兄姐妹，那是神的什么？那是神的一个奇妙的大能的工作，那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弟兄姐妹。所以那个改变是刹那之间的。然后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是不是像他第一次来的默默无闻哇，只有牧羊人晓得，什么人都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不是的。在这边告诉我们，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是惊天动地有呼叫的声音，有天使长的声音，还有神的这个号角，天底下人都知道绝对不是安安静静的，而且轰动影响全世界。你知道有个电影叫做背提突然间背提的时候，整个世界会大乱的，会不会这个样子突然开车崩一下不见了那个车子怎么办？ OK， 所以说有很多 很可怕。当背提的时候，那个全世界人绝对知道了，那是绝对绝对会影响整个世界。所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一个轰轰烈烈的事情。所以保罗在讲这样的一个奥秘给我们听所以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不是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那这一个复活的真理告诉我们，神是要让已朽坏的死人复活，让活着的他已经有病，那个活着呢一定要死的那个生命让他不死，都是神的作为。当这件事情完成的时候，就应验了旧约里面所讲的就是以赛亚书28章里面说，25章里面讲，他已经吞灭的死亡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姐妹，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是战胜了死亡，是不是？是吧？战胜了死亡，他是战胜了死亡。所以让我们这些信靠他人只有一个复活的盼望，只是一个盼望还没有实现。所以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盼望要实现的。 OK， 那个盼望我们人都要复活，都要改变，去到那边去。所以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救赎的最后一步，那个叫做身体得赎，就完成了整个的救赎，灵魂体全部得救。所以当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身体被赎了以后，复活以后，死亡就再也不能够在我们身上有任何的瑕疵。阿们。当然没有了。所以这个是因为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让我们能够战胜死亡，不再让死亡在我们身上掌权。所以他在第57节里面说，感谢神神他使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向死亡跨身。阿们。所以说我们神在我们身上的拯救是灵魂体一起拯救的，先救我们的灵，再救我们的魂，最后就我们的身体 当耶稣基督复活再来的时候。所以这个是整个神要让我们知道有关于复活的一个真理。那当我们了解了这个复活的真理，当我们晓悉，我们晓得，当我们相信全备的福音，就保证我们得救。当我们确信哈，将来有一天我们复活的时候，神一定让我们死人可以复活，而且被提带着神所赐的荣耀身体回天家的时候，弟兄姐妹，那这样的一个信仰，你觉得会怎么样影响到我们现在的生活？你会像现在过庸庸碌碌的生活吗？会不会？我相信会不会啊？这也是神告诉我们，把未来末世哈，也复活的真理告诉我们，今天仍然活着基督徒一个重要的一个意义。基督徒，我们是带着永恒的盼望在世上过日子，所以我们不能够过一个很消极的、不作为的、疏懒的，只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的生活，我们不这样生活。弟兄姐妹，我们是过一个很积极的，每一天把握住哈，那每一天都能够为主而活。所以保罗在这边讲哈，他说我们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五十八节最后一节是讲这个哈，我们一起来练，预备，请。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所以弟兄姐妹，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我们务要坚固，不可以摇动。容不容易啊？今天世界上面的诱惑很容易就让我们动摇，让我们去爱世界，让我们走世界的道路，哦，让我们慢慢去远离神，去过一个在最终之乐中非常容易的。你自己想想看，很多的诱惑马上就把我们带离去了。当我们看到一些眼前的一些好处，有对我们有帮助的，Okay, 能够满足我们的，能够满足我们这些享乐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很快我们就 compromise， 我们就妥协了圣经里面的一些教导的真理。所以要坚固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要不摇动的去对抗这个世界上面那些错误的人生观、错误的价值观、错误的道德观，弟兄姐妹，容不容易啊？很不容易，那要付代价的。你可能被很多人拒绝的，那要付代价的。OK， 当我们说哈，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哈，然后我们过一个在基督里面一个新的一个生活，然后去荣耀神，容不容易啊？也不容易啊。那本身就是一个征战，跟那位邪恶的势力去征战，他不要我们这个样子。所以以弗所书说，我们要什么？要穿取属灵的军装。去面对这些挑战都不容易啊。 OK， 所以说在这边说我们要坚固不可摇动，不单坚固不可摇动，还要怎么样？还要怎么样？还要竭力的多做主的工。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在世上花很多时间是做谁的事情啊？做谁的事情啊？很多的弟兄姐妹说，牧师啊，我很忙哦。他在忙谁的事啊？他忙谁的事啊？都是自己的事，我还很少看到有人忙神的事情。我们都在忙自己的事情，当我们忙自己的事情的时候，谁的事情就不管了？神的事情就不管了。本来 commit 的我们不会去 commit 的，本要去做不做，因为这些都被这些东西填满。所以是不是圣经说我们要天父的事为念，就像耶稣基督以父神的事为念，我们愿意去做。哎，你知道如果我们是光顾自己的事，这个事情有没有永恒的价值啊？多数来讲有没有啊？没有永恒价值的，你死的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OK， 可是今天他说你们要竭力多做主工，去做主要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愿意去做主要我们做的事情，那个是有没有永恒的价值啊？有没有？当然有，那个会在永恒里面被纪念，那会存到天上的账户里面去的。所以弟兄姐，我们不但要竭力的多做主工，而且要什么？尽心尽力的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不是按照我们的自己的心意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听懂我意思没有？我们很多时候在主里面的服事是按照自己的心意去服事神，是不是这样子啊？会不会蒙神悦纳？神说都是为自己做的嘛。OK， 表面看的是服事神啊，所以弟兄讲的非常的好啊。我们要竭力的多做主工，所以当我们愿意 尽心竭力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那个叫做什么？那个叫做忠心啊。所以将来有一天我们进天家的时候哈，我们第一关要过的就是在基督台前的审判。今天你希望在审判的时候神称你是一个又忠心良善的仆人，还是又恶又懒的仆人？我们今天在世上的生活就这样子决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很多时候不见得别人会看得到，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受委屈的， OK。 所以能不能够坚持下去？很难坚持下去啊。所以保罗讲了一句很了不起的话，他说这自战自清的苦楚为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听懂意思没有？当保罗讲这个话的时候，他有很清楚的永恒观，他很清楚将来在主里面复活是怎么回事情。当他看到了以后，所以他能够吞得下在世上短暂生活里面所受到委屈。当我们去服侍神的，我们会受到委屈；当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做事情的时候，会受到委屈；当我们按照这个神的心意去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受到很多的攻击。可是这边说什么？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什么？谁知道？你希望谁知道？我们都希望天下人知道，错了。谁要知道最重要？神知道。当神知道的时候，有一天我们站在基督台前的时候，神会告诉你说：“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知道吗？所以今天神告诉我们这个复活的真理，是好好预备我们，将来好好怎么样过我们在世上有限的生活。当我们脱下地上的帐篷回到永恒天家的时候，我们在世上所做的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全部带到天。啊，问题今天在这个，我们要问我，你在这个世上短暂的岁月里面，是你要做有永恒价值的事情，你还是汲汲营营去做那些当你死以后什么都不见的东西？你是用草木禾秸去建造你在天上的工程，还是用金银宝石去建立？当我们有一个永恒晓得将来我们要去面见这位永活的神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会做一个很不一样的决定。阿们。我们去做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把这样的奥秘透过你自己的仆人，主啊，在这末世的时候向我们显现。主啊，我们自己过去不知道，或者说我们知道，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很认真的去思想的时候，主啊，求你今天借着你自己的话，用圣灵对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讲话，主啊，让我们晓得有一天当我们进入天家，进入永恒的时候，主啊，我们是带了一个荣耀的身体去面见你，主啊，但是我们面见你的时候，我们拿什么来跟你交账？主啊，借着我们今天对这个真理的认识，能够对今天的生活我们有一个全盘的一个改变，主啊，让我们能够坚持坚固竭力的多做主工，不摇动的，以至有一天我们去面见你的时候，主啊，我们可以坦然无惧。谢谢你把这样的负信息能够放在我们弟兄姐妹心里面，主啊，我们不单听到了，主啊，圣灵帮助我们能够做 正确的回应，让我们生活里面活出那样有复活盼望的生活来荣耀你。谢谢你，想听我们供奉的祷告，来奉靠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求。